但是我盼望呢，让大家有参与的话呢，就比较精神一点哈，比较投入一点。我也实在很盼望呢，学习不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应该学的比较开心快乐一点哈。好，那么就希望我们的祷告也是下面我们一个钟头十五分钟呢，我们会有讨论，会有一起的练习，也会有分小组的一种角色扮演，希望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啊，我们可以更投入。 OK， 好，刚才我们就把第一课从第一点到第十点做出一些说明。好，基督徒辅导呢，其实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辅导的概念是一致啊，就是基督徒辅导是因为提供帮助的人是基督徒，因为这个缘故呢，基督徒就能够用信仰的观点去理解问题，也用我们的信仰里面所有的方法去帮助解决问题。好，在这里定义已经写出来，所以暂时我就不需要再慢慢每一句讲，好不好？好，然后在十二点呢，在讲义上我加一这个概念，辅导跟关怀，其实这两个字呢，往往我们都互相互用哈，转换来应用。辅导就是去 counsel， right？ counsel 哈，关怀呢就是 care， 关心哈。那么我的观点是这样，在一些教会还是在一些机构，它有明显的一个专门做辅导的人，对不对？通常呢，要找这个专门做辅导的人的话呢，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是自愿自己去寻找这个辅导的人，跟他 make appointment 见面，对不对？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专业的辅导或是教会里面特别指派你是有一个身份，你是某某的辅导哈，其实这种的身份是比较容易，因为来找你的人已经呢来的时候，他先是对你的这个角色他大概有一个理解，他知道说你是啊有这个职分去帮助他，你是应该有某一种的训练，某一种的经验，他会对你有一定的尊重，甚至有一定的信任，明白吗哈？如果他本来都对你没有尊重不信任的话，他来不来？他就不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他自动自愿来的话呢啊，就比较容易的。可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哈，关心人的时候呢，往往我们用的身份呢不是很清楚，说我就是辅导员，听得懂吗？比较少是这样，大部分呢我们是通过好像朋友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也甚至你是老师的关系，对不对？老师比较好，老师跟辅导是比较接近的身份，可是一般都是通过你跟他有一个一定认识，当你去关心他的时候，我就说关怀是主动可以做的事情，关怀也是呢需要有啊辅导的技巧才做的有效果的一种的啊帮助人的过程。所以呢，一般我可以说，一般的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份都是呢，你是关怀者，但是你这个关怀者呢，也需要有辅导的技巧的训练。当被关怀的人跟你已经有一定的信任，他也尊重你，他也相信你是能够帮助他的话，有可能他把你对他的关怀，他会看成是辅导。他会告诉你说，请您来辅导我，因为呢，他已经对你有信任了，他对你有尊重，他也知道你是可以成为他的帮助。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辅导这个概念，我是说是被帮助的人，他可以说你给他的帮助是辅导，是从他的那个啊角度去理解。也可能从你的角度，你是关怀者，你做关怀，明白这个差异吗？所以有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可以说是相同的东西，也可以这样讲。可是身份就看你当时用怎么样的身份 去提供帮助，好吗？你用一个不是很清楚的身份去帮助人的时候，人家会认为你是关心关怀，但也可能他信任你之后呢，他认为你是辅导他，他甚至主动来找你，请您帮我，请您辅导我，可以吗？好，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当弟兄姐妹当辅导这个工作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对方不一定是先看你是辅导员。做专业辅导是比较容易，他一来的时候已经说他是希望你能够呢帮助他，他才来的。 OK， 好，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当专业的人是比较容易，可是呢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哈。在关心关怀的当中，辅助帮助的时候呢，你能够应用啊跟专业辅导员相同类同的技巧的话呢，对你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OK， 好，我们继续哈，转到第二点啊。在今天跟啊以后几个礼拜，我继续会用这个叫实用的全人问题解决的辅导方法。这个所谓模式呢，有一些啊基督徒的辅导员都讲相同的概念，所以有可能他是说他是做啊所谓基督徒辅导还是圣经辅导，可是看你用什么样的这个字去啊说明哈。可是呢，一般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教牧至上》这本书啊，是一位张载金老师所写的啊。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甚至拥有这本书的话呢，我认为呢啊是值得哈。你也在当中看到他所用的这个模式呢，跟我现在所用的所谓的全人问题解决的辅导方法是很一致的，虽然他可能用不同的字。OK， 短期牧养辅导这是另外一本书。啊，它里面所用的概念，啊，所用的方法都是相同哈，所以呢，我大概就认为呢，这个所谓全人问题解决辅导的方法 （comprehensive problem solving approach） 是跟刚才这两本书啊，跟甚至有另外一本书叫《Biblical Counseling》里面所说的是很一致。它的特点就是呢，平衡去看重圣经的教导。平衡去看重这个祷告、认罪、圣灵引导，但同时也不排斥心理跟应用其他的医疗服务方面的应用，是多方面工具我们都可以用。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教牧至上》这本书呢，他说啊，这个圣经辅导的其中一个 model 呢，就是这个啊九个步骤，先开始的八个步骤都是先用一个爱字开始哈，既然开始他说 initiation， 然后呢建立关系 involvement， 启发盼望 inspiration， 收集资料 investigation， 然后呢解释资料 interpretation， 教导引导 instruction， 促成觉知 inducement， 采取行动 implementation， 然后呢 referral 转介跟结案 referral and termination， 他就是用这九个步骤。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参考这本书啊，你会更详细去理解它这九个步骤哈。可是在这里呢，我就尝试用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model， 因为我认为这九个啊是很好，但同时呢，要教的时候呢啊，用20个钟头去教的话呢，可能时间不够，所以我就把它浓缩一点。我用这个 model 呢是只有4个步骤。啊，暂时呢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书本是用这个字啊，所以如果以后你看到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是吴老师的哈。那暂时来讲呢，对我来说我没有时间写书嘛哈，我也没有什么版权这个事情哈，所以随便用了哈这个 model 啊。如果你认为有用的话你就用哈，如果你可以叫其他人的话，你认为啊有用去叫的话，你也可以用，好不好哈。那么到我10年之后，如果神怜悯啊，让我还啊健康，还可以继续啊去啊写书的话呢，到时就会有版权了哈。所以现在呢没有版权，你可以用哈。OK， 这个四个简单的步骤叫什么？叫 CURE， 比较简单哈，叫 Cure 哈。我就说是我们 Care with Cure 哈，就是用这个四个步骤。头一个 C 代表 Connecting， 建立关系。然后呢 You 就是 understanding， 用心去明白。然后呢，这个 R 就是有两个哈，我把它放在一起，一个就是 resolving 帮助，另外一个呢，帮助的时候呢，不但是你自己帮助，你也需要转介 refer， resolve and refer 就放在一起，都是帮助的那个部分。然后呢，是要跟进、跟鼓励、evaluate、跟 encourage， 可以吗？好，进到个案了。那至少你刚才有这个简单的概念哈。那么等一会这个个案的讨论，我就继续介绍一些的工具，分析个案的工具表，大概就是用刚才我们所说的 problem solving 这个概念解决问题，同时用这个 CURE 哈 ，cure 哈 ，connecting, understanding, resolve and refer， 然后呢 evaluate and encourage， 用这个概念哈。OK 好。啊，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大家是不是已经有这个个案的资料？有吗 ？OK， 如果有的话呢，请您先大概个人安静一下，哈，大概用2到3分钟，你先看看这个个案，然后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后面的附表一二一起去做一点分析。你先看一次好不好？大概用2分到3分钟的时间，请您现在先看一看这个个案的内容。 OK， 多用1分钟。 OK， 好，时间差不多哈，大概可以通过刚才所看到这个内容，对这个个案掌握一些重点。OK， 好，那第一课跟第二课呢都有个案，个案给现在给你的内容比较多，可是如果你发现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之后呢，以后的个案都是资料不多的，为什么先开始多给你资料？因为我们要分析个案嘛，对不对？我们先进入这个用这个模式这个 framework 去分析，所以我先给你多一些资料，可是以后呢资料不多，就是通过你要发问去问才找到资料啊，所以以后呢后面很多的个案呢可能只有3句5句话就讲完了，没有这么多的背景。 OK， 所以可是开始的时候多给一些的资料，让你掌握到这个个案的重点。 OK， 好，现在呢可不可以呢把后面附表一二，其实呢你可以把它撕开分开来好不好，你就把附表一二把它分开放在这个个案的资料旁边。 好，附表一二呢有3个部分，头一个部分是什么？叫界定问题啊，你去定义定出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什么？了解这个问题背后所发生的原因、相关的因素、引发的因素。第三个步骤是什么？解决问题。所以等一会呢，我们会用另外一个表格哈，跟相同的模式，可能用一些不同的字，可是慢慢你就进入这个解决问题哈。人生就是不断是有问题嘛，你要先界定哈，掌握它主要面对的问题。然后呢每一个问题的背后可能都有很复杂的因素，背后有些的因素，然后呢你才对症下药嘛。好，那么当然有一些人说我知道表层这个问题之后就可以解决了，也有人是这样做，可是一般比较完整一点的话就是定义问题之后深入了解问题的背后，深入一点的原因，然后呢才解决。 OK 好，所以呢如果你放在旁边的话，第一个部分我们是个别做，你自己先再看这个内容，然后呢你自己做一些的写一些的字在上面去回答这些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附表一二呢，如果今天你写了一些的字无论是个别的时候，等一会呢会有小组，再等一会呢会有角色的扮演，都是用这个表格 意思说今天你得到一些怎么样的心得，你写下怎么样的答案。如果明天下午哈，你整理之后把这些的答案填满的话呢，这个是可以成为其中一个你教的课堂的功课，明白吗？这个是其中一个你可以选择教功课的，所以你可以现在打一个圈啊，说这个是可以考虑哈。如果你希望教功课的话，其中一个你可以考虑教的哈，填满这个表就可以了，好不好啊？20分了哈。OK， 好。现在呢，第一个部分，请您个别默默的，可能用2-3分钟写下一些的答案，然后我们等一会一起对一对答案，好吗？OK， 希望你大概现在写答案哈，已经写到第三条了。你大概掌握到的怎么样的答案就写上去就好了，不需要想的太详细，因为呢你要做这个第一部分界定问题，里面有6个问题，对不对？啊，你现在只有大概2-3分钟去写，所以快一点哈。因为等一会我们会一起对对答案。OK， 大概每一条都看过吗？大概你都写下一些答案了哈。OK， 好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前面好不好？好，看看这边。OK， 好。那刚才这个个案啊，可不可以说都算是蛮熟悉的，不是完全没有听过的这种太离谱的个案哈。OK， 有没有弟兄姐妹你遇过有这种的朋友来到教会，无论是祷告会也好，还是主日学之后跟你谈话，说哎呀，最近实在很麻烦，很头痛。啊，遇到什么什么问题，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有的举举手。好，谢谢哈。如果有的话就更好了哈。那么过去你怎么处理，现在你也可以进入那个角色。OK， 好。那么回到这些问题，你先生夫妻的家庭有没有遇上比较严重的生活问题？有还是没有？那每一个家庭可能每一天都遇到一些问题，对不对？哈，可能遇到的问题包括，哎呀，我很多压力，对不对？哎呀，我的孩子比较难教，是不是？平常都会遇到一些所谓平常都会有的问题，包括压力，管教孩子。哎呀，我最近呢睡眠不太好，啊，我最近有感冒，这是不是问题？平常我们哎呀这样子，哎呀，我们就为你祷告好吗？那这些平常的问题都需要祷告，对不对？都需要通过他讲你理解哈。那么我说他这是平常有的，可是现在有没有严重的生活问题？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暂时不管你为什么说没有啊，我的答案是有。谁说有的？比较严重哈，并不是说严重到哎呀现在要坐牢，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可是现在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写有的话就是对了哈，你应该写有。 OK， 如果你能够OK， 好，没问题。所以呢我定义那些是平常的生活问题啊，钱不够了，压力很大了，孩子不听话了，对不对？可是在这里我说较严重嘛，哈，所以有没有比较严重？答案应该是有哈。如果你再多写一点的话就更好，可是如果你刚才没有写，现在写也好嘛，对不对？哈，因为有答案了嘛，对不对？我的目标是刚才你们通过自己写还是通过现在一起讲，你再写哈，你写的答案是比较接近我认为是答案的东西的话，你就有分数了，对不对？ 至少就是说你有听到我讲嘛，对不对？你有写下来嘛，对不对？哈，至少呢，开始不是你自己看到，可是当我讲的时候你就看到，好不好？也好嘛，还记得这个其实 is nowhere 啊，都是这样嘛哈。开始你没有看到，可是当我们一起讨论啊，我开始看到了啊，那就表达我们的学习有用了，你有这些概念了哈。有严重比较严重的生活问题，包括什么？最明显头一个，我把它定位是法律的问题。有没有法律的问题啊？有啊 ，OK。有没有父亲啊？有没有心里面有一些所谓心理的啊障碍、情绪的不稳？有没有？是不算说算不算是比较严重一点，对不对？好，如果你再记得呢，刚才我们说附表11里面还记得吗？我们说有两个概念，附表11，一个就是 symptom 症状，这个父亲有没有一些所谓症状 symptom 已经有。还有呢，下一个概念，症状以外下一个概念是什么？生活的功能受损。人的生活功能最基本的能够照顾自己，他有没有困难照顾自己？好像开始有一点点哈，可是好像他还可以啊 OK。 可是呢，如果有六个生活功能受损的话，头一个是照顾自己，第二个是什么？照顾别人啊，特别是父母啊，对不对？我们遇到每一个个案，特别如果你知道他们是父母，如果你知道他家里面有孩子，特别是小的孩子的话，你要记得要评估他有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症状，影响到他不能照顾自己，还是不能照顾孩子，听得懂吗？因为当一个人不能照顾自己，最危险的情况是自杀，自我伤害自我，放弃自己，明白吗？人最基本能够照顾自己的就是不让自己受到伤害嘛，要继续活下去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做辅导很重要呢，我们要评估看得见这个人有没有一种危险，连自我照顾自我都有问题，甚至有些人很主动的说，我宁愿死，不愿意继续活，甚至他会伤害自己，听得懂吗？啊，所以这个生活的功能这个概念很重要啊。OK。他现在呢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在引起他情绪不平稳，听得懂吗？情绪不平稳会引起他那个功能受损啊。通常作为爸爸在外面打拼在工作，有没有影响到他工作？好像开始已经有影响，对不对？如果继续下去呢，会不会更严重啊？有这个可能啊。所以这个个案呢，基本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在一种危机 crisis 的一种的情况。当一个人遇到法律的问题要面对解决不了的时候呢，这个压力蛮大的，对不对？法律的问题也会引起呢他心理不安不平安，心不平安就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功能，特别是照顾自己照顾别人甚至工作，有没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人际关系？当你呢精神不好啊，脾气都会不好，很容易就跟人有争吵哈。夫妻打架都是往往是因为啊，他有一些症状影响他的心情不平稳，明白哈 ？OK， 在生活功能受损的其中一个，再继续看下去。最第六点是什么？遵守法规，对不对？人的生活功能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没有受到损害的话，这个人懂得遵守法律跟规矩。他现在呢，开始可能是无知哈，陷入这种法律的问题的当中。可是当他心里不平稳，啊，很焦虑，影响到他的工作，甚至影响到人际关系的话，也许他下一步呢，再犯一些法规也不定。明白这意思吗？犯法规最简单，开车 可不可能会犯法规？最近有没有人拿到 ticket 啊？最近有没有人拿到 ticket？ 有没有人一年在一年之内曾经拿过 ticket 的？哇，我们这么棒哈！啊，没有问题啊 ，OK 啊。所以当你生活哈、啊，心情不好，对不对？啊，睡眠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犯法规啊，对不对？啊，会 speeding 也不定呢、啊，会这个 roll over 哈、啊，这个应该要 stop 也没有 stop。明白哈 ？OK， 好，我大概想讲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它的界定问题的时候呢，刚才附表11很重要，帮助我们去界定它有什么样的 symptom， 它有没有怎么样的生活功能的授权。再回到这里了哈，它严重的生活问题包括它是有的，可能法律的，心理的不平稳，人际关系有没有影响？可能人际关系也是一个，也可能他的工作。所以就看你怎么样去定义这个问题，明白啊？不同人的训练让你有不同的找到不同的问题 的定义。可是如果你大概啊能够呢这个看到这个家庭遇到比较严重的，包括可能法律的，包括心理的，也包括人际关系的，听得懂吗？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 OK， 好，一家三口当中谁遇到的问题比较急切跟比较严重？父亲、妈妈、孩子三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问题，对不对？啊，谁比较严重？至少暂时在资料里面说爸爸好像比较急，所以如果爸爸是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我们帮助的对象可能先针对爸爸，对不对？但是帮助爸爸的同时呢，啊，不但是你直接帮助爸爸，也可能也通过他的太太能够帮助他，对不对？明白这事哈。所以呢，到后面我们谈到帮助的时候呢，其实不但是单独你跟这个爸爸谈话就可以给他帮助，明白吗？也可能你会跟这个太太谈话，也可能你跟他们夫妻两个一起谈话，听得懂吗？有没有可能也能够通过这个孩子可以成为爸爸的帮助？至少如果你刚刚哈，你是这个孩子的老师，比如说你跟他的关系不错，他愿意听话啊，至少呢你告诉这个孩子说，那爸爸最近压力好大，所以呢当爸爸如果会发脾气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乖一点还是要报警？听得懂哈、啊？那明显很少人去告诉他说，哎，如果你爸爸发脾气的时候，你要报警。可是我告诉你啊，有可能他学校的老师会告诉这个孩子说，如果你感觉不安全，如果你的爸爸开始生气，好像要动手，其实你要保护自己，你可以告诉谁？你可以告诉警察。有没有听过？有啊哈。那我当然也不能批评了啊，因为学校的老师的训练不一样，他有的时候呢不太理解，也甚至呢不需要理解你的家是真的父亲父母会虐待孩子，还是假，就是没有真正虐待啊，就是有的时候呢脾气有点啊不好，明白意思吗哈？从学校的角度，他不管你是真的虐待还是假的虐待，他们的目标就是先要保护，听得懂哈 ？OK， 好，我没有意思说你作为教会的老师关怀者，完全不需要告诉孩子说，当你感觉很不安全，你要报警。可是你可能首先让这个孩子知道，就是说，当爸爸啊，如果生气，如果继续说是你引起，让他现在有这么多的压力，你尽量不要跟他顶嘴，听得懂啊？因为孩子很容易说，好，责任不但在我这里啊，听得懂哈、啊、？OK， 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三口里面谁遇到的问题比较急啊急呢？应该是爸爸。可是呢，当我再多讲一点，怎么样去帮助的时候呢？不但是你单独针对爸爸，也可能你可以呢，也通过妈妈帮助这个太太，也通过帮助这个孩子成为这个爸爸的帮助。OK， 可以吗 ？Yes。 在第二课我会给你一些定义，但什么定义呢都不能很完整去真正的做出一个定义，因为所有法律上的定义呢都是大概的定义，很多呢都需要通过当事执行的人他怎么样去理解。所以我们发现有不少的案件因为大家定义不一样，爸爸父母认为我没有虐待他，可是呢当这个警察认为是虐待，抱歉你就一定会被锁，一定会被告。然后呢就看这个社工他出来调查，如果这个社工跟警察看法是一致，你就麻烦比较大。如果这个社工说诶其实你这个问题不是这么严重，他就不再跟进这个个案，也可能明白意思哈。定义是有的，但是也要看每一个专业的人警察是一个 profession 是代表呢他有 judgment 用他的判断，社工呢也是他是一个 profession 哈，所以他有他的 judgment， 听得懂哈，所以呢都会有一些差异，抱歉哈，这个世界是不完美，所以我们往往遇到有不少的个案本来父母是没有心思虐待孩子，甚至呢他也没有心去真的去伤害孩子，可是有可能他说的话用的态度用的某一种的方法好像是虐待，也会被看成是虐待，所以这个是需要小心。 OK， 好，继续第三个，你先生遇到的问题有哪几样，刚才好像已经说明了有哪几样，可能是法律的、管教的，对不对？有没有个人的情绪？ OK， 所以无论是你说是法律问题是对的，无论是他跟孩子之间这个管教方面他是有一些技巧方面的问题，对不对？也是一个对的。你能不能够说他是有一种情绪管理的问题？你如果定义它是有 anger anger management 的问题也可以，也因为这个法律问题现在呢它主要不但是 anger 了它是什么，它有很多的忧虑，它有很多的这个焦虑，引起呢它的情绪不平稳，明白吗所以愤怒 anger 是一个定义的问题，焦虑是另外定义的问题，所以呢就看你怎么样去掌握这个人他现在遇到的是怎么样的情形。 OK， 人际关系很明显就是他跟孩子，对不对？甚至呢你认为他可能影响到他的工作，如果影响到工作的话会担心下一个是什么问题，财务经济，对不对如果你想得更远一点的话。 OK， 好，所以无论你大概写什么呢，我如果看到你大概写的都是有合理的写的比较接近一点还是写的比较远一点的，我认为呢你的答案都是对的。因为呢有一些辅导员呢想的比较远嘛，他想到哎呀我担心你的经济问题那也好对不对，哎我担心你平常已经有蛮多的压力，因为他的工作给他很大的压力，在这个个案里面也没有说他在工作上有蛮大的压力，也有那其实这个概念在这里，因为在资料上有给你，但是平常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个资料的时候呢你需要有这个概念，你要评估，因为有一次的问题呢可以说是不但是现在的问题，也有一次是长久累积起来的压力，明白吗？所以如果要解决现在的问题呢可能也同时要面对解决过去一直给他的压力，那是长远一点的这种的问题。 OK， 好我们刚才达到第几条，第三条现在第四条更具体，你先生有些什么不安的心和不平稳的症状出现，好，所以无论你用愤怒这个概念还是焦虑这个概念都可以，讲到心情了OK，焦虑还是愤怒，担忧是属于什么，很担心，很 worry， 担心属于焦虑， 有没有可能担心慢慢变成是抑郁？其实这三个人最基本的负面的情绪很相关，焦虑、抑郁跟愤怒，明白哈？所以通常呢，这三个概念都是很重要，你要有啊。我们往往都是先从焦虑开始，因为人生有很多你感觉到不安全、可能受到伤害的事情，就引起焦虑。焦虑往往有时候我们说是啊 worry 啊是啊忧虑，对不对？可是当忧虑、焦虑到一个程度很严重，你认为呢？你没办法应付，你无能为力，你没有盼望，听得懂吗？甚至你把责任放在呢，是我不好，我倒霉，我活该，把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明白哈？这个变成是什么？这个就是抑郁了。抑郁的人是三个无，一个无是无望，没有盼望；第二个无是无助，没有帮助，哈，无望无助；第三个是无能，我没有能力，明白吗？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我没用了，我没能力，解决不了，我没有盼望，也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帮助的话，他就慢慢变成抑郁了。可是如果他认为他这种伤害的事情是因为人家不好，最不好的就是我的孩子他不听话，那个是什么？他把责任放在人家的身上，这个是愤怒了，明白吗？当一个人把他自己遇到的不安、危险、受到伤害的事情，这个是焦虑嘛，对不对？把这个焦虑的事情归咎在别人身上，是孩子不好，那个是什么？是生气啊，他对孩子会有一种气，是这个社会不好，定出这种什么保护儿童的法规啊，我以前在中国没有这种法规的，我们怎么样打孩子都没问题的，听得懂吗？哈，他就把这个愤怒放在这个社会，甚至放在这个社工，所以当这个社工再来的时候，他就对他很不礼貌也不定哈。如果他有这种愤怒，听得明白吗？啊，所以如果你说他的心里面有不平稳的话呢，无论你写他有焦虑、他有抑郁、他有愤怒，我认为都是对的哈。但你要再慢慢收集资料，再看到那个是比较严重，那个是首先要面对的。你先生现在的症状第五条哈，表现有多严重，会否带来生命的危险，会否引起严重的法律的后果 ？OK， 你再回答了哈。暂时有没有生命危险？暂时好像不是很明显，对不对？哈，他不会对自己生命有危险，他也暂时好像不会对孩子啊有一种的危险。你担心会有哈？好，如果你说有担心的话呢，你也可以说明一下，我都会认为你的答案是对的。因为老实说，每一个个案呢，我没有绝对答案的，因为有可能你今天评估的时候发现没有危险，也可能明天再评估呢，你发现会有危险，听得懂吗？也许今天你认为有危险，明天呢，可能没有危险也不定啊。可是如果你的答案都是合理的话呢，我认为都可以接受的。当你的答案越讲得清楚，越有一个合理的原因的话，我感恩，因为呢，你现在讲过这个个案就更深入了，就更完整了。OK， 好，第六，你先生现在的症状表现有否影响到他的正常的生活？其实跟上面所讲的差不多，有点重复了。啊，我为什么要用六个问题要问？可以说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希望你越习惯刚才附表一里面所说的症状跟生活功能。可以吗？ OK， 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进到第二。我在这里听看得不是很清楚，现在几点钟？11:30，我们大概只有30分钟哈。抱歉哈，我掌握时间不是掌握得很好啊，那、 尽力而为吧哈。如果上午不能完成第一课的话，下午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可以完成第一课，好吗 ？OK， 第二个部分，其实如果第一个部分讲的这么清楚的话呢，第二个部分就比较简单了哈。请您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两位，好不好？两位两位，两位两位，讨论一下，把你们啊通过讨论，无论是相同的意见，你就写下来，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啊，对不对？不同意见的话，你最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答案，你自己再写在你自己的答案表上面，好不好？我认为呢，每一个人写的答案可能有一些相同，也有可能有一些的差异，不重要。我更喜欢呢有差异，有可能你会看到一些我没有看到的，也可能你的刚才跟你讨论的朋友弟兄姐妹看到不同的东西。 OK， 好，所以呢请您回答第二部分这三个题目，请您通过跟旁边的弟兄姐妹，最好是两个一个小组，如果刚刚是三个的话也可以啊，好不好？好，最好就是两个两个讨论一下，然后就写下答案。我给你五分钟，五分钟。OK， 好，我相信你们都有写下来哈，有一些的答案。OK， 好，那我主要希望呢是，当你把这个问题定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现在有法律的问题，你要说明一下法律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对不对？这个法律的问题当然很明显相关于他的愤怒、怒气的管理，加上管教孩子的技巧不够好，以致他引起这个法律的问题，对不对？啊，可是呢这个背后的原因呢，你要找出再多一点说明的话。 OK， 意义就是说他的情绪管理，特别愤怒的情绪管理背后有什么原因到他管理的不好呢？明白先生哈。所以每一个你假定的问题呢，背后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我希望你习惯这个叫 BPSS 这四个概念去理解一个人，就是生理，有时候我用身体哈，心理、人际关系跟灵性。最简单来讲哈，他的法律的问题是因为他打了孩子，对不对？他打孩子呢背后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管教的部分，听得懂吗？管教的部分，如果他更懂得啊，所以管教的技巧，他可能就不会跟孩子有这么严重的冲突，他甚至就不会这么生气，明白吗哈？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怒气的管理的部分，人都可能会有生气的经验，对不对？大家都有吗？都有生气的经验哈。但平常呢，如果你管理生气这个技巧比较好，它是你能够呢保持你的身体的状况，让你管理的能力比较好，不会变成是失控，听得懂吗？其实管理怒气这个东西呢，也可以讲十个钟头，对不对？可是至少呢，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重要就是能够找住他的表层的问题，比如说法律，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是怒气。其实呢，你也可以定义表层的问题 是生气、怒气哈，怒气的管理。可是深层的问题是什么？他可能呢，管理的技巧，或是生活的压力。人生活的压力如果大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管理怒气的状况？我们都理解，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体验的话呢，也能够帮助你去分析，明白吗？因为帮助他管理怒气，就是能够呢预防再发生犯法的事，明白吗？啊，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针对这个预防犯法，还是呢解决现在这个犯法的事情背后，要面对的就是管理怒气。要管理怒气的话呢，也要应付，比如说他身体的健康、压力的问题、管理的技巧，明白哈？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一层一层去分析的话，你就比较容易掌握得到怎么样去帮助这位弟兄、这位朋友。OK， 好，好像有一些。对，对，其实姐妹讲的很对哈，好多的关系都是因果的关系，都是很循环的，也是很难单纯的说，怒气管理不好，常常生气的人，唯一的原因就是比如说属灵不好，或是这个技巧不够，还是压力，也可能是身体。因为身体跟对抗压力是两个方面去理解，明白哈？所以每一项都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所以呢，我认为很困难，怎么样可以把一个个案讲得清清楚楚？可是我大概希望呢，我们尝试学习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定出一个重要他要面对的问题，无论你说是法律还是他的怒气，我们也需要深入一点去看这个背后有什么可能的因素。可能的因素通常都四个方面都会有的，生理、心理、人际关系跟灵属灵，那个轻那个重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就是看当时你的评估跟你的判断。有可能是身体因素很重，但是那个人不愿意面对，你当时就有可能没办法去在身体的方面去帮助他。比如说有某某人，他常常不做身体检查，原来他这个情绪不好，很容易生气，原来是跟他的甲状腺分泌不平衡有关，听得懂吗？有这个可能。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测验过，他也不承认，我不会的，没有的，我一直都很好啊，听得懂吗？所以有可能，如果后将来发现有可能是生理，我相信是生理，可是他不承认，他不愿意面对，你好像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我常常都说暂时可能没办法，可是有一天这个人如果所有其他的方法都应用过好像都没有进步，到时他可能还要勉强要面对他以前没有面对过的，用所谓生理方面的那个因素都要抽出来去好好的去面对，明白哈？所以呢，在分析的时候呢，我认为这四个部分都要分析，那个轻那个就有时候搞不清楚，可是每一项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帮助，每一项都可能呢通过再去评估才会发现它的因素是很明显还是很重要还是不重要。有一些人是因为发生这些法律的问题，他才说好我听话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因为他过去五年都没有做过，十年都没做过，他说我一直身体都很好，明白吗？往往就是在这种危机的状况他才愿意尝试面对一些他过去没有面对、过去没有想过的一些的因素。也许有很多的人过去都不求神的，不认为这个属灵的帮助很重要的，可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他开始愿意多一点安静在神面前去聆听神怎么样去带领他面对现在这个危险、这个问题，明白了哈？所以有可能这个属灵的因素本来一直都有，可是这个人不面对，可是有可能在这个机会呢他会愿意面对也不定，所以就看你怎么样去引导他，你怎么样去帮助他。 OK， 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想很简单哈，你看这个附表一三，其实在附表一三是有一个可能的答案，我不认为这些答案是绝对的。在这里呢，表层的问题的定位是怎么样？头一个定位是 爸爸的心很不安。但其实这个不安主要是讲到是什么？是他担心孩子不受管教，再害怕再有法律的问题，明白吗？ OK， 可是在这里也牵涉到这个法律。可是如果你写出来的定义的问题是他是有法律问题，然后再说明一下也可以，明白我意思哈？我没有意思说在这里写出来是标准绝对最好的答案，可是如果你写出来的东西跟这个相同的话，类似的话，你已经拿到满分了哈。如果要用拿分数的角度来讲，所以在这里呢，父亲的心很不安，可以说是这个焦虑跟这个很忧虑。第二呢，他的生气的问题。第三就是孩子反叛，就把这个观点转一转，就是孩子的作为一个问题的一个重点。然后呢，亲子的关系，你看他每一个重点有点不一样，头两个是爸爸作为重点，是不是？第三个呢，谁是重点？是儿子。第四个呢，是两个人的关系。所以意思说，如果要深入了解还有去帮助的时候呢，有一些是比较针对个人，有一些是针对两个人的关系，意思说就是两方面都可以成为帮助的一个切入点。 OK， 好，在下面呢也有一些的答案，如果要分析的话，身体的因素、心理的、人际关系跟属灵。可是呢，这四个东西往往互相影响，对不对？所以呢，其中一种的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每一个表层问题其实背后都可能有不同的因素。所以在附表一三，你的工作是什么？父亲的心很不安，在上面所写的，因为他担心孩子不受管教，又害怕惹起这个法律的问题，令到他心灵不安，影响到工作。就是这个心理不安这个问题的定义啊，背后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因素呢？你的工作就是在身心人际关系跟灵性的当中，你抽一些放在每一项的表层问题的下面。举个例子说，父亲的心很不安，其实背后是因为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一，他们承担工作的压力很大，才会引起他容易情绪不安稳。第二，父亲因为现在这个官司的缘故，影响到他的睡眠、胃口、专注力不好，所以又令到他的心情不安。OK， 好，简单来讲哈，答案在那里呢，在附表一四，转过去了，比较快一点哈，时间不够。在附表一四，我大概就列出四个表层问题，看到吗？因为这个位置不够哈，我就每一个表层问题呢，只是把这个前面几个字写出来，在形容这个表层问题的就没有写了。可是每一个表层问题下面是有所谓深层的问题。举个例子说，父亲的心很不安，有四个因素。其实这些因素呢，如果回到附表一三的话呢，这些因素可能是在身体的方面的，也可能是心理方面的，也可能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也可能是属灵方面的。 OK， 可以理解吗？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我要先希望你先从附表一三自己先把所谓那些可能的深层因素放在身体、心理、人际关系跟灵性的重新排列，把它放在每一项的表层问题的下面。如果做到第二个步骤，每一个问题背后找到深层问题的话呢，下面解决问题呢 基本上就是有点对症下药了。 OK， 好，请您自己现在用几分钟看一看，看看这个附表一四里面的内容有没有帮助。 OK， 好啊，谢谢哈，弟兄提出这个观点。那因为呢，做辅导也好，做关怀也好，都是通过你们每一位做的，对不对？啊，那么所以你需要发展出你能够掌握到的概念，所能够掌握到的工具，啊，怎么样去找到一些重点，啊，如果刚才所分析的啊这种的帮助，啊，那么你看到，哎，有蛮多，比如说技巧方面他们要学习的，啊，他啊管理怒气的时候其实也需要有所谓属灵的部分，啊，让他有一种啊平安的感觉，啊，让他感到呢他自己的生命是有一种的啊能力的，啊，那无论你是怎么样做用那个概念，我认为呢啊最后都是你要懂你要做。我在这里的目标就是提出这些这个啊模式，当一方面我们能够分析之后，实在的操作是又下一个层次，啊，因为也需要通过你跟他的对话讲话，啊，你怎么样引导他，无论是通过啊一些啊圣经的话语方面的教导，怎么样去让这个话语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部分，能够呢应用出来，啊，就要看你自己啊的一些的经验了，啊。可是呢无论是怎么样，现在我希望就是你看到有多种的因素我们都可以去啊考量，做的时候呢所有都是可能性，看你有多少时间，也看呢我们意识之后有没有机会再跟进。但很明显通常呢要帮助一个个案呢，不是啊跟他祷告五分钟啊他就自动好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不能说没有啊，有可能的啊，但是在我们实在接触到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呢啊往往不是单单啊祷告五分钟，你还需要跟进，对不对？跟进之后呢啊在祷告以外可能他还要面对哈，啊，他要怎么样去找比如说这种啊亲子的教育班去上课，听得懂哈，啊，去上课他才可以面对这个现在有的法律的问题。他能不能够很合作去上，他有没有时间去上，还有很多要解决实在的问题，包括他怎么样去有时间啊找到一些能够讲中文的服务，比如说他是比较啊习惯听中文哈，啊，听英文不行，比如说哈，啊，你怎么样去能够呢通过这个过程帮助他找到适合的一种啊帮助，无论是生命上的一种改变的帮助，或是在实在的一种啊找到一个服务那方面的帮助，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我们可以考量，以致呢我们帮助的啊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啊可以啊让他的情况比现在来讲是啊更好一些，更少一点的焦虑啊。 OK 好吗？当然人的这个生命的改变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啊啊，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物跟耶稣接触之后突然间就改变了，对不对？但他以后的生命怎么样圣经也没有记载啊，也可能他还会遇到好多很难遇到的问题也不定啊。可是我想讲我们的很实在的经验，就是不少的问题呢有可能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跟这个家庭谈话也不定，但是如果机会容许的话我们可能跟他谈两次三次，我们会有跟进也不定，越多应该是比较好，以及你能够的陪伴他扶持他走过这一段比较啊困难的路。他的生命改变有多少啊我们没办法去预测啊，可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每一个机会都对他的生命有一个更大一点的影响，好吧？那时间的关系呢，我想至少刚才通过附表一四这里呢大概就是让你有一个具体的好像一个例子一个 sample 哈，啊，在第二课会再讲，如果你在做一个个案的分析，基本上其中一个表格要填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OK， 你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表层问题、深层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哈。那现在呢，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附表一二的第三个部分，这个部分呢不需要再讨论了， 不如我们就做一个角色扮演。你可能说，哎呀，我暂时好像还不懂。我认为呢，你已经懂的你就用吧，好不好一样哈？通过现在用几分钟的角色扮演，我相信等一会再把一些表格里面的内容再讲的时候呢，你的体会更深入一点。啊，现在比较好的话呢，就是说在你的桌子上，如果有四位一个小组，好不好？四位一个小组，其中两位先做角色扮演，另外两位是做观察者。观察跟做角色扮演的相同重要，为什么？都是学习的过程。首先做角色扮演的人，你要扮演角色，你可能很难分心去观察，对不对？你很难观察。刚才我说过什么，可能讲完之后呢，一分钟之后你都忘记你刚才讲过什么事情也不定哈。可是观察者呢很重要，你要观察他们两个角色扮演的过程，他们的互动。所以等一会呢，我大概给大家五分钟啊，现在几点钟啊？现在差不多12点了。OK， 好啊，我们可能延到12:20才吃饭，好不好？可不可以？好，我们这个角色扮演呢，大概五分钟，可是 feedback 就是给意见，再有大概5-10分钟啊，因为扮演的过程呢，啊，可能你会看到他们的对话。他们的过程当中啊是怎么样 ？OK， 好，所以现在呢，四个人一个小组，请两位先，一个是帮忙做辅导的，另外一个是李先生。帮忙辅导的弟兄头一句话就说啊，我大概了解到你刚才所说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你希望下一步怎么样去面对跟解决？听得懂吗？辅导员只是问这个问题，辅导员只是说我大概已经掌握到了，因为你刚才所说的啊，表层问题是怎么样，甚至我跟你谈过好像掌握到一些深层问题呢。现在辅导员问就是说你希望下一步怎么做，那么李先生就开始乱讲话了。你怎么讲都可以啊哈。OK， 然后呢，辅导员也需要你有你的考验了。如果那个李先生乱讲话，你怎么样能够把他的话，你掌握到一些重点，然后继续讲下去？目标大概通过你们的对话，可能在五分钟之内，你可能会找到一些方向。下一步，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你面对你现在的问题？OK， 有没有听不清楚我的要求？其实我的要求也是蛮简单哈，就是你们怎么样说都可以，大概的范围就是说，根据刚才有的资料，你已经大概掌握到，对不对？希望啊，等等哈，希望呢，当辅导的你大概尝试去引导他去做出一些所谓的决定、行动，下一步可以做的事情。无论你们所说的是有关要多祷告的，还是多读圣经的，或是呢要找一些帮助，或是呢要怎么样去跟孩子继续管教，那我不清楚你们会谈到什么东西，可是大概你们有一个范围，对不对？所以李先生呢，也希望你不要太难为那个辅导员哈，你不要太难为他，你尽量合作。如果他引导你去怎么样去做决定的话，你尽量尝试合作一点，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多嘛，对不对哈 ？OK， 观察的两位观察者是很重要。当五分钟之后，两位观察者也要给意见，就是说你们刚才所观察到他们的互动，他们的对话有没有找到重点，他所讲的话有没有帮助引导对方向某一个方向去做一些解决的方案，明白吗？往往我们辅导的问题是 找不到重点。谈完之后呢，都我们谈过什么，都好像没有方向啊，对不对哈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是头一课头三个钟头嘛哈。我希望你慢慢进入那个角色，也应用刚才所用的这个模式哈，一个一个的阶段我们去尝试。OK， 没问题，可以吗 ？OK， 好。大概五分钟，我会在这里告诉你哈。如果我没有叫你停，你们就继续讲下去，好不好 ？OK， 好，选好了吗？谁当李先生？我们当中有李先生吗？每一组都有李先生了哈。OK， 好，每一组都有帮助辅导的弟兄还是姐妹了，对不对？好 ，OK， 可以开始了哈。OK， 好。继续你们的对话，继续哈，还有时间。OK， 好，时间差不多哈。我大概看到呢，大家都蛮投入的，对不对？哈，那么好像呢，你们谈话的过程呢，听来好像都蛮顺利，甚至呢，大家都有点宽笑哈，啊，一般谈一般笑。啊，我不清楚什么原因哈，可是如果有喜乐也好哈。OK， 好，请大家呢现在在小组里面啊给一些 feedback， 给一些意见，特别刚才两位负责观察的，请您给一些意见哈。两位角色扮演，但你们也可以参与，可以先请观察者哈，请您给一些意见。你听到看到刚才他们的互动，大概是怎么样呢？好 ，OK， 好，现在花点时间给些意见。OK， 好吧，那时间的关系的话呢，我首先谢谢大家的参与，我希望给大家一些掌声哈。OK， 首先特别是刚才勇敢的去当角色扮演的辅导的朋友。刚才呢那个李先生扮演李先生的他们合不合作？蛮合作的啊，非常好啊。OK， 那么当然如果很合作的话也好啊，至少头一次扮演的时候呢他是很跟你合作的话，你引导他讲什么他都讲，甚至自动讲出他应该要做什么东西，对不对啊？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哎，我都懂了，谢谢你了，那就变成你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OK， 好啊，刚才呢做观察者的他们有没有给意见啊 ？OK， 非常好哈，谢谢。那我的盼望是，真的每一个每一次当你观察人家做角色扮演，我相信你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对不对？明显当人家讲着讲话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说，我可能不会这样讲。也许你会想啊，哎呀，他讲得不错啊，对对方有回应，对不对？如果你看到一些可以参考有用的，那个也是你的学习，对不对？如果对方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呢，其实也很好，因为至少你知道下次我不会讲跟他几样子的一种的方式去讲话。好，那么所以呢，刚才无论你当某一个角色，我相信你都帮助彼此在学习。明显你进入某一个角色的话，你更容易体会那个角色应该还是不应该做的事情。OK， 好，今天是头一次，也是头一课刚才有可能你会感觉，哎呀，好像不是太掌握可是慢慢我相信你就会更掌握到这个所谓辅导的，无论是从分析的角度了解这个模式是怎么操作，另外就是要讲话实在的操作的过程里面呢那个挑战附表一五，如果你看一看附表一五，我们就结束今天上午的时间哈。附表一四的作用就是分析，可是附表一五的作用就是操作，因为你要一同时分析，同时也要操作，要讲话。通过你提的问题跟你对对方所讲的话的时候，你掌握的重点，在引导他继续讲下去，就成为你继续分析。听得懂吗？哈， 其实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讲话呢，你都不断在建立关系，你都不断去理解明了深入一点的问题状况，然后呢你进到帮助跟转介。好，刚才在你们讨论讲话的过程当中，不清楚有没有大概牵涉到在附表一五第二点当中第二大点的第三个 bullet point， 第三个 point 是什么？你会考虑按社工的要求去上这些课吗？你需要帮忙去找这些机构的资料吗？那不清楚你刚才有没有问，还是有没有评估？还是对方一直说，哎，我没问题哈，他给我的这个机构的资料很清楚，我很容易找到。我们在角声往往听到的接到的一些电话都是，啊，社工给我的资料不清不楚，打电话去那个地方呢，他们没有回应，甚至呢，哎，他们收费很贵，或是呢没有讲中文，听得懂啊？找这些课不容易，最后呢要跟我们联络，再看我们有没有一些的机构的资料，甚至有一些呢去上课没办法安排。他要找个别的辅导去满足这个所谓上课的要求。我们也曾经做一些就是个别的辅导满足这个法庭还是这个社工的要求，明白吧哈？其实这样子的一种的问，如果对方真的有困难的话，你能够提供帮助的话，这样子的一种关怀帮助，我想问重不重要？也可能很重要，这个不一定牵涉到这个人属不属灵，不一定牵涉到他是懂不懂得祷告，也许他的祷告就是，哎呀，怎么样找到这种机构呢？可是有些时候他就不懂得问你，告诉你说，哎呀，我找不到，你可不可以帮忙？有一些人真的连这句话都不懂得问呢、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要懂得问，引导他把他的需要讲出来。还记得吗？人有很多的需要，对不对？当需要达不到满足的时候呢，解决不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很多问题，明白哈？所以有的时候帮助一个人呢，也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当他去上课，他可能需要有人帮他看着他的孩子。当他需要上课，他可能没有交通工具，需要有人接送他去，明白吗？也可能是这么具体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很能够应付哈，他只需要在情绪上的调整哈，怎么样去把这个爸爸跟孩子互动的关系再调整。但这个调整也可能是用圣经的话语，也不定圣经的话语包括当你做父亲的应该是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哈。但这句话讲是比较容易讲，实在的操作是怎么样呢？也许你把你自己的一些的经验跟他分享，所以圣经的话语加上你的一个经验，也许你过去都曾经当老爸常常受生气，可是到某一个时候呢，你开始好像开窍了，哎呀，能够转一转哈，你从今以后看孩子的不但是孩子，你看他是朋友，比如说这个概念突然间就改变一下。为什么我们做父亲可以看待孩子做朋友呢？原来主耶稣同样这样子称呼我们。耶稣怎么样称呼他的门徒啊？他有的时候是我是主，如果我是主的话，门徒是谁？你可以说是仆人。OK， 耶稣有没有称呼他的门徒是从今以后我称呼你是什么？是朋友，是朋友。朋友是怎么样的身份？不但是主跟仆人的身份，能够呢讲心里面的话。你好像把你的身份从高高在上降到朋友的身份，对不对？OK， 可以吗？甚至耶稣怎么样称呼他所爱的 门徒，甚至门徒走在一起的话，成为教会，耶稣对待教会是怎么样的关系？甚至是夫妻的关系啊，是这么亲密的。所以神跟人的关系不单是父子的关系，不单是主人仆人的关系，也不单是朋友的关系，甚至是夫妻的关系啊。这个就看你本身对圣经的理解，然后你对圣经理解之后怎么样应用在你的生活上，你怎么样应用在亲子的关系上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呢通过你跟这个受助者这位李先生建立关系之后，你引导他讲出他的需要他的困难，你也可以呢把他的需要他的困难看你可以怎么样去帮助。所以在附表义务里面呢，大概就把这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把它写出来。好，那么当然有一些是很实际的帮助，有一些是比较在观念上你帮助他去改变的， 也可能有一些是在技巧上的，也有一些是可能是在所谓属灵的角度。因为当一个人有所谓属灵的智慧，他就谦虚，当一个人谦虚的话呢，他就比较容易去不用一种我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孩子，以致呢不会这么容易生气。因为通常生气是因为呢，为什么我要求他做的他不做，我认为对的他不同意，当他不同意的话我就会很容易生气，对不对？我认为我都是对，他都是错。可是如果调整一下这个身份这个角度的话呢，就不一样了。我往往很多时候都问父母说，你有没有帮助过人家的孩子？他们都说有啊。你跟人家的孩子讲话的时候的语气是怎么样的？很平和的，很温柔的，很鼓励的。我就问你，可不可以用相同的态度对你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帮助他说 OK， 从今以后你看自己的孩子是人家的孩子吧。那就比较好了。那但这是需要操练，操练他要操练用这个概念去理解这个身份。 OK， 好，我大概的目标就是说，刚才我们用过附表11、12、13、14、15，大概你就可以呢再看怎么样去通过这个表层问题、深层问题、解决问题这个模式你能够分析，同时你能够实在的操作，通过你的法问然后呢当然吃饭之后我还有两个附表16、17再说明一点，然后再把所谓的危机辅导的几个重点讲一讲，大概第一课就讲解就结束。希望今天头一课至少从一个所谓一般的辅导的观念，解决问题的这种的辅导的模式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操作。然后呢从危机辅导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很一致的。我们通常平常在教会遇到的状况都是呢，他有危机的时候他才会把他的问题讲出来很少人很主动没有问题的时候跟你讲话，通常都是他有困难的时候，对不对？困难的时候都可以用那个 crisis 危机的状况去理解。好，所以这个是下午我们再谈。好，那么希望今天早上下午我们会继续的时间，我们都继续有快乐的学习。 OK， 好，我现在这里停下来看看有没有一些的报告。